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要开始讲救恩论，或者是说认识救恩。救恩论呢，是论到神为了救赎人类所定的目标跟计划，所以神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救赎的工作，然后预备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边讲到一个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的话，是他说怎么能够陶醉。那什么是这么大的救恩？到底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林后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我们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他讲到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所以这是一个过去式，是已经完成的事情。那第二个呢，讲到现在仍要救我们，所以是一个正在进行，在现在。然后呢，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圣经就知道，这么大的救恩，他所指的超过常常我们所认为，就是说我们得救了，得着了救恩，好像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得救了。那个部分呢，其实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他所重点呢是讲到成就我们。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说我们的主成就了我们，神曾经他救了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是讲到我们从认罪悔改，然后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得着很大的福分，罪得到了赦免，然后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这些呢是讲到神完成，耶稣基督完成那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那另外一个他说现在人要救我们，所以救恩呢很重要，就是讲到我们在现在，我们脱离所有罪的引诱、捆锁、试探。那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机会，神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从我们的老旧的自己，从我们己生命很多的捆绑里面，我们得着释放，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这都是说到现在的救恩，现在的救恩。所以这个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机会。那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事做了，就等着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从审判底下能够逃脱，我们说得救了。但是不是这样，主叫我们得救呢，蒙救赎是一个手续，他今天现在他时时刻刻还要来拯救我们。那这个拯救是讲到现在的救恩，现在的救恩。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得救了以后，你有没有更多的享受主？有没有更多的享受救恩一切的丰富？那都是我们现今的机会，不是信了主以后就一帆风顺，或者是什么事情病就得到完全就得到医治，然后这个就有好的工作，这个一切都平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路旁花香常漫，基督徒还是有许多的苦难。但是呢，神常常把这些化妆的祝福来赐给我们。有一首诗歌很有名的，讲到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神所收取的他以自己来代替。神当然今天仍然帮助我们，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当然经历到他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他医治我们魂的疾病，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与我们同在。但是人生里面呢，并不是每一件事情好像你向神祷告他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因为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只要转向主， 我们能够在现在得着这个救恩，在现在得着救恩，在各样的环境中经历神的保守与拯救。好，还有一个呢，他说讲到将来的救恩，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要认识救恩整个的完成，到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得到永生，哈，一信耶稣我们就说得到永生了，对不对？但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永生，叫做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你说永生就是永远的嘛，对不对？现在得着不是就是到永远吗？但他讲到来世得永生，其实特别讲到国度的时代，你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在赏赐的里面。所以将来的救恩是指的主再来的时候呢，所有信徒身体的得赎。我们都知道，上次也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到主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还在地上的人呢，要被提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那在主来的时候，有一件很大事情发生，我们都要改变，都要改变，身体变荣形。那主耶稣那复活的身体，其实今天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到那一天我们都有一个改变，在复活的境界的里面。那这个呢，身体的得赎，讲到将来的救恩，将来的救恩，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讲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怎么能够陶醉？讲到我们不能忽略救赎的这一面，好，今天福音传出去了，有些人他们忽略了，还不一定就是拒绝，他好像觉得说我再等一等，等我有时间，等我这个退休，等我很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那他们没有得着。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不能忽略现今的救恩，在现在叫我们来得着，来承受，来享受主给我们的救恩，那么的丰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也不能忽略他讲到我们在盼望中要得着那将来的救恩，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努力的，需要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的，得着将来的救恩，身体的得赎。好，那我们从今天呢讲到认知救恩的第一堂，说到人需要救恩。那其实讲到人的这部分也包括了，通常在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叫人论，就是把神创造人那个目的，人的堕落，人需要救恩。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起放在认识救恩的第一部分。神创造人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节和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在这段圣经呢，是讲到神创造人他那永远的旨意。那我们看见很特别，神说，那这个神呢是单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三而一的神，对不对？但是呢，他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所以这很特别，你说神说这是一个单数的，可是呢他接下来形容到三而一的神，他说是我们，又是三位，好像在神格里面呢他们在那里开会一样，可他又是独一的真神。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第一个他创造人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讲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无论是外面的相像，无论是里面的相像。 我们能够像神。那第二个呢，就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个管理就是神把他的权柄叫人能够一同来执掌，有份于他的权柄。那在这一段其实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26-27节，他所讲的事情，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边是用一个单数，这个他就在三位一的神呢，有形象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里呢，其实整本圣经发展到启示录，那我们看见一个是羔羊的婚宴，一个是千年的国度。羔羊的婚宴也是一千年，它从两个方面来看。羔羊的婚宴呢，你要去赴羔羊的婚宴，必须要穿礼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圣经就特别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光明洁白细麻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表现。那这个呢，让我们有资格来进到羔羊的婚宴，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说，生命像神非常的关键，你能够像神多少，然后呢，神在那里有一个决定，一个赏赐，你能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那在羔羊的婚宴同时，它是一件事情，好像在两面，就是讲到创世纪这里所讲的两面，一面是像神，另外一面呢是与神一同掌权。所以千年国度就是说到我们和神一同掌权这件事情。那这整个贯穿整本圣经，那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所以人呢是神所创造的。那今天当然你到学校里面，他所教的还教你说人是什么猴子变来的，你还不准讲说人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你说这个进化论有没有科学的根据？今天在学校呢，这些教育的他们还规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科学来教导，好像这个是已经验证过的，是属于科学，一般人就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去怀疑它的。但是事实上进化论它并没有得着科学上的证据，所以我们很常常讲说这个所谓的 missing link 就失去了一个环节。那什么环节呢？就是从这个物种要变到另外一个物种，它总有中间的物种产生，对不对？但是今天人所发现的呢，你猴子还是猴子，你就算最像人的什么猿猴，它还是猴子，它并不是介于中间，在人中间跟它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找不到那个变化的过程。那这就是一个叫做 missing link 就是说它这个环节失去了，它有猴子有，但是呢没有这个在人中间。照讲说，你说这个变化越像人的，可能它生存的越几率越大，那它应该比猴子还要更能够存留下来，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所以这些来讲呢，今天其实我们很清楚，所谓的进化论其实它是一个假说，但是人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的真理在那里传讲，这是非常错误的。那我们也知道在有一些的国家，他们就特别像苏联，他们就是讲进化论，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非常是讲无神论的。那有一次呢，他们的一个领袖好像是布里兹涅夫，在他过世，在他的这个丧礼上面，那他的妻子一直站在他的这个棺木的旁边，等到他们要把那个盖起来的时候，盖棺的时候，反正他一直在那里默默的。等到那个军人准备要把他盖棺的时候他太太做了一件在他们这个绝对无神论的这个国家，特别是他们的这个一个领袖的身上， 他太太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在他胸前就画了一个十字架，好像他盼望他先生过去所讲的、所信的其实是错了。人人都需要救恩，人是神所创造的。那圣经上讲的那么清楚，神把人怎么创造出来，人是神所创造的。那今天讲到进化论，很多东西说是这样碰撞出来哈。那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以前也都教进化论哈。然后呢，他是得过拿过4次国家科学奖，得过的奖各种的这个刊物啊奖啊，这个非常多哈。那他后来他自己信主了，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哈，他说如果今天有人在月球上找到一台电脑哈，有没有人会相信是碰撞出来？他就反正撞来撞去，他最后就撞出一台电脑出来在那里。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对不对？就一台电脑怎么会在月球上？他这个经过了不管你多少多少万年多少亿年，他碰撞就跑出一台电脑来。他说人的构造比这个电脑那复杂太多太多了，太多了。不可能是这样碰撞出来的。越是研究科学的，所以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越认识到神创造的伟大，越在那里敬拜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要人像神，第二个呢要人与神能够一同掌权。那以赛亚书3:7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那这边呢讲到神创造人的那个目的哈，是为着神的荣耀，神来创造了人，是神所做成所造作的。那我这个点呢跟我们等一下讲到为什么人那么需要救恩，讲到那个罪到底是什么意义哈，我们要从这里来认识，人被造的时候，神原初在人身上是什么目的？那我们再来讲说，当人堕落、迷失了以后，他是从这个目的丧失，所以呢，我们认识到罪还不一定就是指着你去杀人放火，你做一些坏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先来认识哈，他说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哈，所以神创造人。在诗篇第8篇从4-6哈，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神怎么样在人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眷顾，神创造人为着他的荣耀，神创造人叫他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下面又讲说你派他管理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诗篇第8篇这一段呢，其实它是回应到创世纪第1:26-27，创造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我们能够像神，我们才有可能荣耀神。那第二个呢，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掌权，能够管理。那这边讲的好像管理这地上的这一切哈，事实上神把一个权柄赐给人，叫人能够管理所有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人现在虽然科技那么发达哈，人也觉得有些时候高抬自己说人定胜天哈，好像人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哈。 那很多时候我们到东南亚到哪里去哈，那很让人苦恼的就是这些什么蚊子哈。有一次我在菲律宾啊，哇，那个蚊子不得了啊，那个好多，我们去参加，他有一个培训班啊哈，那很多同学啊，所以有好些得了这个登革热啊，就是因为那个蚊子被蚊子咬哈。你现在没有办法吩咐蚊子听话啊，一个蚊子你都没有办法来掌控它哈。他说要掌管这一切所有受造的哈。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很多人所该有的，其实那都是还是一个预表哈。今天这个掌权的实际，今天是叫神在人的国中能够掌权，叫神能够借着人能够掌权在这个地上。那这件事情，我想今天来讲呢，我们都看见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认识到一点哈，神到底是怎么来掌权的这件事情。从圣经来看，他说他创造人，叫人能够像神，然后呢，我们能够与神一同掌权。那今天在我们信主的人所经历到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你像神多少，你的生命像神多少，你就能够有多少掌权的实际。那这个点可能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在你的工作场合，很多时候在教会原则是一样的。今天神所要的不是一个所谓地位的权柄，神所要的，而且呢，那个真正的权柄你是说不出来的。什么叫做权柄？你说一句话别人会听你的，你说这个是一个我没有要求你听的时候啊，但是人家他愿意听你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去明白哈。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在老板底下，对不对？我是他所请来的，我是帮他做事的。好，那我们公司呢，那个时候每一年都有办给客户的这种培训哈，我们是做软件嘛哈，很多的客户都来哈，那好几百人，然后呢，在一个大的旅馆啊，然后他在礼拜二的晚上，他要请所有的这些客户哈，就说大家一起吃饭。那平常他们上课，我是做老师教他们怎么用这些东西，那他们当然是希望员工们好，这些特别我们写程式的啊，做老师的啊，能够跟这些客户一起吃饭，让他们这个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交流就是了。但是那一天那个时候礼拜二，今天我们也是哈，礼拜二是我们祷告聚会，所以我就跟老板讲啊，对不起，我那天有祷告聚会啊，所以我晚上不能去参加这个晚宴。也许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如果那是上班，那当然不一样哈。但是因为那个不是上班时间哈，是你自由可以选择你去不去的哈。当然，老板是希望你去，但你是可以有一个权利，可以说你可以自由选择。那当然，基本上全部的人都会去的。那我跟老板讲说，对不起，我有一个祷告聚会。那你从一方面你会觉得说，你这样会不会去得罪了你的老板？那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顾到很多事情，怕得罪他，然后我们就牺牲了，或者说我们就妥协一下哈。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有祷告聚会不能去哈。那他也说好，我老板是一个犹太人哈。但是你知道从那个之后哈，我就发现他常常有什么事情，他会跑来我办公室，坐在我这里跟我聊，然后呢就问很多问题哈。你说讲技术的东西呢，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哈，要发展什么要做什么哈。但是很多时候连他销售的他的这个市场的他都跑来问哈。那我也就是寻求，然后就一面回答就一面倚靠主，因为很多根本就不是我的管的范围哈，我是负责那个公司的软件部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我跟他讲什么，他好像就听着，他就去做，就照着去做哈。我就理会到一件事情，神能够借着人 来掌权这件事情，好像但以理他们原本他们不过是一个被掳的人，对不对？后来神让他们能够掌权。那今天讲到掌权，常常我觉得你好像要有一个高位，你说 我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来掌权，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显出来的又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仆人，可是呢，主人会听他的。约瑟他被卖到波提乏的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面，他最后又被下到监狱的里面。你看见他的这个是奴隶，然后又下到监狱里面，可是他掌权的实际却是一直在升高。他生命向主，所以你说这个波提乏，他说除了自己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都听约瑟的。谁在掌权？约瑟在掌权。那约瑟刚开始在那段时间，他是站在一个高位吗？没有，后来神把他升到那个高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向神，然后我们与神能够一同掌权。那这个点很重要，因为这是神创造人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今天我们是在中间，今天在中间，那到启示录完成的时候，那的确有羔羊的婚宴，有千年的国度，这千年的婚宴，千年国度就是来彰显这件事情，在国度的时代。然后我们现在是我们可以来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但是当人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今天我不是应该有个权柄说你要听我的话。很多人他在找工作，他在寻求他的对象，他在做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们来寻求交通。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位置说我命令你，我说这句话你就要照着去做，完全都没有这些。那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人愿意顺服，因为他们摸着一个叫做权柄。那这个权柄不是地位的权柄，这只能讲说在我们家庭里面，在工作，在侍奉，在各个场合，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那我们再继续看，人的组成，人的组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这边讲到我们的灵，还有呢与魂与身子。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分享呢，我们不是要做什么辩论，说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那我想他们各有各的根据，我们也不参与这样的辩论。但是呢，我们只能就是从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在人的组成来认识。他讲到说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他讲到有这个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很容易认识的就是我们人的身体，我们都有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他特别讲到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有人分析这个人，我们的肉身里面的成分啊，那的确跟尘土的成分是一样的，这很特别人就是神用尘土所造的。他这边就很清楚，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很多在安葬聚会的时候，主持的人都用这一节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感官，对不对？我们能够来做很多的行动，那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也是穿上了一个肉身的身体。好，那今天我们有这个身体能够来行动，能够来做事情，能够来有很多，我们的身体上也有很多的感觉。好， 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不单是有身体，还有我们的魂哈。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有灵的活人，你如果去查他的这个有灵的活人，直接翻出来就是一个活的魂。你看英文的话就叫做 living soul， 就是一个活的魂。神创造人的时候，当那个口气吹到人的里面，很特别一件事，人呢活过来了，人里面有一个魂哈。那这个魂其实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所谓的我是什么。那我们有心思，每一个人都有心思，对不对？你会思想，你会做很多的判断，心思有我们的意志。今天你做一件事情，你的意志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个意志的话，你没有办法坚持，你会常常改变，对不对？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就算信主了以后，很多时候你要做拣选，在于我们的意志，在于我们的意志。有些人意志很强，有些人意志就比较弱。那但是呢，这个意志呢，要交给神。所以我们到最后会讲到，这个魂怎么样被主来得着。今天不是靠着我的意志我来做好事，好，我来学主。有些人意志真的很强，他能够坚持到好像说做到让人家都觉得很佩服的地步，好，他忍耐，他可以用意志咬着牙在那里忍耐。那但是呢，意志若没有经过十架的对付，你光是用自己的意志所做出来的，包括你发现说那还不是主生命的活出。意志要做一件事情，不是用我们的意志来好像来守律法， 来学着向主。我们意志最重要的一个点来拣选神，拣选主。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神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人，你愿不愿意相信？神不能勉强你，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到最后是不是呼召，对不对？凡愿意的，你愿意相信，无论是举手，无论是站起来，无论是走到前面做一个表示，那这都是没有人可以架着你的，没有人帮着你把手举起来，你愿意，你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意志的拣选，人都有意志，心思、意志，还有一个什么情感。那我们都有一个情感，那情感呢，你可以在好的方面被使用，你也可以用在不好的方面。那这个情感也可以去爱世界，但这个情感呢，也可以用来爱神。那这是我们讲到人的魂有这些的情形哈。另外还有一个，他第一个刚刚我们读到帖前第五章这边呢，他讲到愿你们的灵，说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机构好，或者是说有灵。灵是什么呢？是人能够跟神沟通的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哈。而且很多时候那个表现呢，在比方说在人的那个直觉哈。那我们说所有世界上有这么多动物，有人讲说是海豚是比较聪明的，有人讲说是大象很聪明，我不晓得还有什么，猴子当然的，这个猩猩啊，很多人就说哪一些动物是最聪明的，有人说这个什么鲸什么是其实很聪明的。每一种动物可能都有它的特点，那个大象听说它看一个东西，它记一件事情几十年它都不会忘的，它们都有它的特点。但是人呢，你到世界各地，你到一个非洲，到一个食人族，不管是哪里，只有人会去寻找神，没有一个动物会寻找神。你就说这个很特别，对不对？很多动物呢，它有情感的，狗看到你，哇，高兴得不得了哈。那动物呢，它有它的魂的部分，可是没有一个动物 他说他要来找一个东西来拜的，没有。你说再聪明的动物就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人呢，你再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在非洲在山地的他虽然认识的可能不错了，但是他总是要寻找神，他找一个东西他要拜，他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不管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呢，这就是人有一个不同。虽然你说今天有些地方他讲无神论啊什么，但是你真正跟那边的人接触呢，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人里面他要寻找神，他要寻找神。只是今天我们说很多人他们找不到神，找不到神。为什么找不到神呢？因为人的灵，其实人是都有灵的，但是呢，那灵的功用跟神能够沟通的功用丧失了，丧失了。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读第十七节好了。第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他讲得很清楚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后来有没有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吃了。他们死了没呢？没有哈。你说他们就活了好多年啊，对不对？对。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死了呢？是他们的灵，他们的灵死了。所以他们跟神中间的那个关系就改变了，他们没有办法跟神有沟通了。所以是神到伊甸园来寻找人，神说人啊你在哪里？人突然间你看见他们改变了，他们跟神本来是很亲近的，可以交通的，但人会逃避神，改变了。有一个，当然除了这个灵死了，还有一个罪进到他们的里面，这等一下我们下面就要讲人的堕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那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果子呢好做食物。园子当中神放了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神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人拣选生命，要人去拣选这个生命树。可是亚当夏娃呢，受了蛇的引诱，他们去拣选了分别善恶树。这个分别是太大了，分别是太大了。神的目的让他们拣选生命，结果他们拣选的是分别善恶树。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真的吃了，结果他们的灵死了。那个跟神之间沟通的这个能够沟通的灵不发生作用了。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不要讲亚当夏娃拣选分别善恶树哈，你说今天这个堕落的生命常常也显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纠纷，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这个别人的误会，不管是什么哈，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还是在分析这个对与错。我们常常天然人哈，就是先分析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哈，我们还在那里拣选分别善恶，对不对？其实神要我们今天能够也是有一个机会哈，到底你拣选的是什么？你去站在分别善恶的这个树的这个方面哈，这是天然人，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就是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拣选生命。当你拣选生命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对与错的这个范畴里面，你在生命的这个范畴的里面，这很特别哈。我们生命要长大，跟我们今天的拣选太有关系。能不能够认识到哈，我不是拣选这个对跟错， 讲到这个对跟错啊，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半天，讲不清楚，也讲不完哈。而且你越讲，有的时候你越觉得对，你越受伤。你拣选生命呢？哎呀，这个是非常宝贵哈。那个生命呢，带我们就越过很多的难处。你过去你胜不过的，过去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哈。但是呢，生命能够胜过这一切哈。那我们感谢主，今天仍然给我们机会哈。神叫我们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不是拣选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下面我们看见人的犯罪跟堕落哈，人的堕落。那人的堕落，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哈，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这个蛇哈，或者讲到撒旦啊，仇敌啊，他今天常常做引诱的工作哈，都很像的哈。他先把人里面呢打上一个问号，那个蛇就打上一个问号，神岂是真说？所以你看见常常在争论的时候，或者说仇敌在做工的时候啊，他不是先站在一个完全反面的地位，他用一个模棱两可的，好，其实真岂是真说？所以有的时候他把一个最不好的拿出来，人反而会有警觉，人会拒绝他。他拿一个好像也很好的，好，然后呢，似是而非的。那女人呢，她对于神说的话，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绝对，不是那么清楚哈。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好，你看他，神是说不可吃，神没有说不可摸哈。那这个女人呢，她又多加了一点哈，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你们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便如神，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呢，从一个这么荣耀的天使哈，结果他堕落成为撒旦，因为他想要如神，对不对？他把自己高举在那个宝座，他把自己一直把我哈，在那里高举他的自己，他想要跟神一样，想要跟神同等，结果呢，神在他里面查出不义哈，然后把他摔下去，这是撒旦的来历。所以他在引诱人的时候，他说一件，他说你们呢就能够如神啊，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要把人跟他一样哈，把人好像就说你想要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当这个吸引他们，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这个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他讲到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讲到我们今生的骄傲。那这个整个呢，当他们把它吃下去的时候，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到了人的里面哈，进到了人的里面。所以曾经有人在问一个问题，那今天就算你吃错了一个果子哈，或者是说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神的话，难道有这么严重吗？好像你的孩子说犯了一件错哈，你惩罚他，好像不会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这到底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一个比喻就讲到一个父亲他买了一个老鼠药，他特别放在家里一个柜子的最上面哈，然后嘱咐他的儿子说，这是老鼠药，吃的日子必定死哈，放在最上面，就说你千万不可以吃，这是一个命令哈，说你不可以吃，这是一个父亲的命令。那结果这个孩子在父亲不在的时候，他很好奇， 他想这个这么要求我不能吃，说不定是什么好东西哈。他爬，想尽办法爬上去，拿到了这个老鼠药，结果他把它吃下去了。这父亲回来，那是太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你说父亲惩罚他，是因着他不听话惩罚他，那也是。但是呢，更不能解决的，或者是说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孩子不听话，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老鼠要吃下去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今天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还不在于那个严重，还不是只是说他们不听神的话，好，那个严重是他们接受撒旦仇敌的生命进到他们的里面，那个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哇，所以这一个吃他们的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接受仇敌进到他们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依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他讲到说，众人成为罪人，是组织成为一个罪人，组织成为一个罪人。那这边讲到的罪人，那个重点并不是说你做了哪些错事，犯了哪些罪，所以你叫罪人，是我们这整个人啊，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那人吃了以后产生什么情形哈？人离开了神，并且失去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发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人被打发离开伊甸园，人离开了神，人不能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人那个悲惨的命运从这里就开始。从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就与神隔绝了哈。所以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他们没有指望，下面说什么？没有神。所以人里面那个空虚哈，没有办法得着满足啊，因为人没有指望，人里面怎么样？是没有神，没有神。那这个是人犯罪堕落以后离开了神，并且呢，人失去了神。这是一个非常痛苦，没有指望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人里面为什么虚空呢？因为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在地上所有这一切那个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在地上赚得地上的东西，追求地上的东西，可是他里面却没有真正得到满足，这就是人里面的情形。那有一些人，他们得到一个开启，当他里面发现说他在地上，我得到这一切，可是我上吊自己的性命，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到底我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感谢主，很多时候人忽然醒悟过来，他会来寻求神，过来寻找神，他里面觉得空虚。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一个跟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比我早来，他是先拿了在别的地方已经拿了硕士学位再到美国来。然后呢，
我那时候很火热，然后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聚会。那他就每次都跟我讲他很忙，因为呢学校的确工作很忙，功课很忙。那他向着所要得到的这个学位，他要得博士啊什么，他要考试啊，那时候很忙。那后来邀请他，所以他都不能去。那再过了一阵子呢，他要开始做论文，那再邀请他，他又是很忙，那我看见他真的是很忙。那他已经是结婚，住在学校里面，是那个结了婚的那个宿舍。早上就到他的实验室去办公室，一直到很晚他才离开。那后来他考试我也考过了，后来他做论文，等到我毕业了，过了两年他才毕业哈。哎呀，每次去看他，他都很忙，那真的是没法形容，那个真的的确是很忙，那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等到他毕业了，他找到了工作，那他后来也买了房子，等到他所有都有了以后，我遇到他，他说他现在去聚会，他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地上的这些他都有了以后，他说他觉得里面非常的空虚，很空虚。所以今天就认识到说，世界上的东西并不能真的满足人的里面有一个深处的需要，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我们祷告，让这些人，我们传福音，他们能够突然醒悟过来，哈，他里面有一个需要，只有得着神的生命，哈，他才能够得着满足。这就叫做人里面的那个没有神，没有指望，那个空虚的情形。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他讲到一件事情，说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是世人都犯了罪？在圣经当中，这个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里面，他讲到是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那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这讲到的罪呢，它的意思是射箭啊，你没有射中那个靶心。这跟我们所通常所讲的，你想到什么是罪，做什么错事啊，你说谎啊，你这个偷东西啊，你杀人啊，放火啊，那我们讲这个是罪啊。但是你去查考他圣经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他那个罪的意思是没有射中那个靶心啊，没有射中那个目标哈，达不到神的标准。那这个呢叫做罪。那他这样讲，接下来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到神创造人是什么，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对不对？所以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啊，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靶心，是要人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标准，他的目的的。但是现在什么叫做罪呢？什么叫做世人都犯了罪呢？下面他讲哈，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叫神得着荣耀。那这个点我想今天我们都很清楚哈。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你放眼看去，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种的人，哪一个阶层都可以哈，能不能够让神在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不行哈，而且呢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那就算在美国，你说这原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好像在很多方面应该有好的表现，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啊。你越看见每一次的选举哈，这些同性恋的越来越他们就占了上风。好，那这些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人的这些倾向啊，你看见这个时代越来越他们占上风，好像一个趋势，你没有办法去扭转它。好，基督徒也呼吁，也投票，也做这些，但是那个大的趋势往那个堕落里面去，因为到了末后的时代，人能不能够荣耀神呢？不能荣耀神，人在这里羞辱神。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要认识他的意思是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射箭射不到那个靶心，叫做尺不中地，这是犯罪，这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呢，他上面解释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整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人是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所以在人的身上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那我想我们都自己，不要讲别人哈，常常我们想自己也可以承认哈，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还不一定你做了哪些坏事，但是你真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说我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说里面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好，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从小孩子哈，从他很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孩子哈，我们就说这个孩子通常第一个学的字哈，在美国了哈，都是 no， 都是 no， 这个孩子你不用教他哈。从里面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反应，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显不出来，从神原初创造人的心里面失落了，世人都犯了罪。那罪第三个大段我们要看见为什么人需要救恩，因为人离开了神的心意，对不对？因为人犯了罪，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哈，那罪呢的结果是什么？它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的工价带来是死亡。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等一下读圣经哈，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亡还不是一个结束。你今天做很多的事情，你说我得到一个工价，我工作了一个小时，我有八九块钱的工价哈，这是这个最低工资也他也得付给你，这是我工作的工价哈。但是罪的工价呢，你不是得到什么好处，罪的工价是死。人人世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哈，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那罪的工价是死，那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罪带来的那个结果，死亡审判。那第一个呢就讲到与神隔绝，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是公义的，所以人犯罪了以后，灵跟神的交通断绝了，人犯罪了以后与神隔绝了，神跟人中间那个罪是一个非常大的间隔。哥罗西书1:21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人里面呢向着神是与神站在一个敌对的立场，是一个对立的，与神是为敌的，因为人里面是接受了仇敌的生命，在人的里面人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所以从里面所出来的跟神是为敌的，人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已经是最蒙福的，神所拣选的是特别的，神所爱的这些子民，但你看见神要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还要特别告诉他们，这个他们不能靠近这个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摩西这么神所爱的，这么神重要，整个旧约你看见摩西是这么重要一个神的仆人，他那么想看见神的荣耀，神最后答应他，等到神要过去，神还要把他放在磐石的穴中，神过去了，说摩西亚，你可以赶快看啊，他看见神的背， 他不能看见神的面。这我们讲到很多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预表，人跟神中间的那个间隔，那个间隔，人与神隔绝，更不要讲说所有世界上的人，虽然很多人他们也想要寻找神，人有各种的方法，你看是你看见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他们愿意做好多的事情，他们愿意来寻找神，所以有些人要花多少代价所谓的去朝圣，有些人要花多少的代价要磕头啊，要怎么爬行啊，他们愿意苦待自己，他们要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神，但是人与神中间隔绝的，他们找不到神的，找不到神的。刚刚我们讲了吃的日子必定死，是灵食料，是灵食料。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哎呀，这个里面哈，罪到人的里面，然后呢，它长出罪来，那罪呢，就生出死来。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罪的工价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死。所以你看见从灵死了开始，到最后身体也死了，亚当死了，夏娃死了，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全部都死了，都死了，除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好，他曾死过，他复活了，他要直活到永永远远。那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整个所有的人哈，罪进到了世界，然后呢，人人都成了罪人，好，然后呢，因着罪所带来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这边没有结束，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个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存着一个信念，好像这个一了百了哈，死了就没了哈。那讲到人死如灯灭哈，好像这一切死了就结束了，对不对？但却不是这样，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其实人里面知道，他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生命哈，并不是肉身死了以后就是一个结束，还有后面还有审判，那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哈，那个审判的结果，最后所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哈。所以人没有神的时候，没有指望，里面的空虚，地上的一切不能让人留作真正的满足。但是今天地上人付这么多的代价，他们要去寻找神，可是却寻不着。我们看见多少人他们在那里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哈，有一个人到我们的当中啊，他买这个所谓的莲花座，我都不晓得是什么哈。他说一个就要花好多的钱，他说他抽屉里面好多莲花座啊，可是他还是非常的痛苦。他们要付代价的去买那个东西，他以为付了那些代价，他能够得做一些保佑，得做一些什么哈，结果也失望了。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是讲到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接受就能够得着哈。那这跟世界上没有信主的，或者是说不认识神的， 他们所要付的代价，在一个空虚的里面，在一个没有方向的里面，在一个错误的道路里面，在一个痛苦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福音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越认识人的光景啊，今天我们来这一堂课先认识到人的情形，人的需要，为什么人需要得着这个救恩。救恩讲到曾经，讲到我们得蒙救赎，这是救恩。救恩讲到现在的救恩，是我们每一天得救了以后啊，我们现在还要得着救恩，我们还需要救恩，我们还要得着生命，得着主的拯救。他天天拯救我们，他时刻拯救我们，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这是我们今天所经历到这个救恩。我们还盼望还有将来的救恩，我们还有永远，还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还有身体的得赎，还有好多整个救恩的完成。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讲说，希伯来书说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啊，这个救恩今天是我们可以来得着的。所以从第一个阶段得蒙救赎，我们下一次要讲救赎跟救恩哈，那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哈。前面我们讲到认识基督的时候，基督所完成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要把它整个在下一次我们能够把它连起来，能够来一起认识哈。人的犯罪，人的失落，今天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人的情形，他来形容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他讲到三种不同的失落，讲到那一个失落的羊，对不对？100只羊失落了一只，那个牧人要去把它寻回来，对，那个妇人失落的钱，他要把它找回来。我们看见那个浪子迷失了，要把它找回来。我们说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哈。那最感人的，你看见浪子忽然醒悟过来，他认识到一件事，他的夫家有粮，他在那里要抢猪吃的豆荚都抢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他说他不配成为这个儿子回去哈，他宁可做一个雇工啊。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远远的看着他，所以那个父亲的爱，父亲的等候儿子的回来，真的就讲到我们的神，他看见人的失落，但是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人离开了他的创造的心意，人今天没有办法让他得着荣耀，今天整个人你看见是在那里羞辱神，可是神还是爱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看见父亲在那里等候这个浪子的回来，对不对？儿子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嫌他，你这个又臭又脏哈。今天神没有嫌我们，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你曾经怎么样顶撞他，你怎么样离弃了主，他抱着连连的清水，抱着连连的清水，给他披上那个外袍，基督是我们的衣袍，给他戴上戒指，宰肥牛犊，那这些都是有预表的哈，叫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满足。哎呀，你看见神这样的爱我们，就是因为人失落了，人迷失了，今天神要付这么多的代价，他要把人寻回来。所以我们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到最后在牧长显现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牧长哈。那我们上次讲到诗篇22篇、诗篇23篇、诗篇24篇，22篇讲到好牧人，23篇呢讲到他是大牧人，24篇说到他是牧长。所以这3篇诗篇跟我们今天讲到整个的救恩哈， 一个是说到他成就我们，讲到这个救赎是讲到好牧人喂养舍命，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是说到他现今他仍然拯救我们，他牧养我们，讲到我们今天要得着的救恩，然后讲到牧长显现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讲到将来我们还要得着那完全的救恩。所以这圣经你看它非常的奇妙哈，从圣经的里面我们认识这整个的救恩的完成。那今天呢，讲到人的需要，人的犯罪，人里面离开神那个空虚，然后罪带来的结果，人人必有一死，然后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的结果呢，其实圣经里面讲说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是非常可怕的结果哈。神不乐意，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人受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结果。神有一个叫做积蓄的那个愤怒哈，一直等到他儿子来，让所有的审判临到他儿子的身上。那最后讲到这些审判哈，有些人就问了，那过去很多还没有福音，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到底神怎么审判呢？其实我们也需要认识哈。有人讲说，哎呀，那我信主了，我的哪一位亲人啊，那他们就是多好的人哈，那到底他们是下火湖呢，还是他们结局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审判不在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觉得他是好不是好哈。但是圣经里面有说，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是照着他们的是非之心来审判。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良心。那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说有灵哈，那灵跟魂呢，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叫做良心。灵死了，那良心还有它的功用，良心还有它的功用。那但是这个良心还是信主以后被宝血洗净的良心，跟没有被洗净的良心那还有差别。但是至少人里面有一个良心，他能不能够让这个良心的功用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个是跟最后他在审判的时候，这是一个依据，这是一个依据。所以人如果在问我们说那到底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但是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好，今天他真的是在他的良心，神的审判是照着他的良心来审判，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那律法底下的是照着律法来审判，所以犹太人求说有一个律法，以后就照着律法来审判。那这个是讲到审判。但是呢，基本来讲，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知道人人都需要这个福音，人人都需要得着救恩，太重要太宝贵了。我们祷告主哈，让我们也认识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那今天我们曾经神怎么样救我们，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最后把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一起读一下。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些都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叫我们警惕哈，也叫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我们更需要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因为今天地上有多少的人，他们真的需要得着这个救恩，得着完全的救恩。 所以对于不信的还不认识主的，我们需要传这个福音，他们需要得着救恩。那对于我们已经信的，我们仍然需要这个福音，我们需要现今的救恩，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主，来经历主，来得着主他的自己。那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们成为走道路的同伴，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讲到一个将来的救恩，整个完全的救恩我们都不能忽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圣经说怎能陶醉。那求主晚间借着这些圣经的话，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来吸引啊，来开启，我们就更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向神献上感谢。那下一个礼拜我们会交通到救赎跟救恩。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成就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主，你现在仍然拯救我们，主，你将来还要救我们。主啊，我们里面带着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永远因着你的救恩而欢欣。主啊，我们永远要在你面前发出赞美和感谢。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